第十七集，引起肥胖。反式脂肪酸有很多好听的名字，比如植物氢化油、人造黄油、人造植物黄油、人造脂肪氢化油、起酥油、植脂末等。哪些食物中含有反式脂肪酸呢？我来列举一些大家特别熟悉的：蛋糕、糕点、饼干、面包、蛋黄派、沙拉酱、炸薯条、炸薯片、爆米花、巧克力、冰淇淋。这些食物大家都吃过吧？有的人甚至天天都在吃。另外，大家还要注意奶茶和咖啡中的配料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植脂末，这也是反式脂肪酸。增加植脂末之后，奶茶和咖啡会显得润滑而香甜，因而这种配料的使用特别广泛。为了控制反式脂肪酸的摄入，世界卫生组织、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膳食营养与慢性疾病2003中建议，反式脂肪酸最大摄取量不超过总能量的 1%。 这个 1% 折算出来，一个人一天的限量在两克左右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食品包装袋的标签上，食物成分中明明标有植物氢化油、氢化油、起酥油、植脂末等字样，但是在营养成分表里却写着反式脂肪酸为零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上面说了，一个人一天摄入反式脂肪酸应低于两克，因此如果只吃这类包装食品中的一个小食品，绝对没有超标，于是可以忽略不计。但是大家想一想，吃小食品是不是一天只吃一个？如果吃了一块小蛋糕，也许没超量，但是吃两三块呢？如果再加一个冰淇淋呢？再加一杯咖啡呢？胆固醇300到500毫克，磷脂多多益善，糖脂从奶制品中来。胆固醇的来源分为外源性胆固醇和内源性胆固醇两种。外源性胆固醇来自每日膳食，内源性胆固醇则是由肝脏合成，肝脏把摄入的葡萄糖等能量成分转变为胆固醇。一个人一天需要1300到1500毫克胆固醇供人体细胞使用。正常的比例是每天饮食摄入胆固醇300到500毫克，白天从三顿饭中获得，肝脏合成1000毫克，大部分在晚上合成。其中通过饮食摄入的胆固醇主要来自动物性食物，包括鸡蛋、内脏、脑和肉类。一个中等大小的鸡蛋中胆固醇的含量为250毫克左右，100克畜禽类瘦肉中胆固醇的含量为70毫克左右。磷脂是组成人体生命细胞的重要成分，细胞膜当中大约有一半是磷脂。磷脂主要从食物中获得，肝脏也能合成部分磷脂，但是量不能满足人体需求。磷脂的功能很重要，它可以维持新陈代谢，保证荷尔蒙的均衡分泌，促进智力发育，防止痴呆和血栓形成。大家要尽量摄入含磷脂多的食物，如动物类食物中的鸡蛋、肝脏、脑、骨髓、肾脏、心脏等，植物类食物中的芝麻、葵花籽、大豆等。糖脂是糖类和脂类结合所形成的物质。自然界存在的糖脂分子中的糖主要有葡萄糖、半乳糖，脂肪酸多为不饱和脂肪酸，在人体中分布甚广，但含量相对较少。糖脂的种类繁多，其中研究的较为深入的是糖壳脂。糖壳脂有脑苷脂和神经节苷脂。脑苷脂在脑中含量最多，肺、肾次之，肝脾及血清中也含有。神经节苷脂 广泛分布于全身各组织的细胞膜的外表面，以脑组织最丰富。在细胞膜表面的糖鞘脂主要作为细胞表面的标志物质。比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血型， A 型、 B 型、 O 型或 AB 型，这个血型就是由红细胞质膜上的糖鞘脂决定的。所以糖脂有两个最主要的功能，一个是神经系统中髓鞘的成分，另一个是作为细胞表面标志物质。我们只要摄取糖类、葡萄糖和半乳糖，和脂类多为不饱和脂肪酸，身体细胞就可以自己合成糖脂。我们的身体中一般不会缺乏葡萄糖，那半乳糖从哪里获取呢？从牛奶和甜菜里。婴儿可以从母乳中获得半乳糖，而成年人应适当补充一些奶制品来获得，再增加一些坚果和鱼类食物。脂类失衡表现：肥胖、脑萎缩、不孕不育。当脂类食物的摄入大于消耗时，主要表现为肥胖。这种肥胖表现为全身胖、四肢粗壮，同时皮肤细腻、有光泽、有弹性。当脂类食物摄入低于消耗时，就会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况：第一，消瘦；第二，出现脂溶性维生素缺乏的症状。脂溶性维生素指的是维生素 A、 维生素 D、 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。 缺乏维生素 A 的症状：皮肤干燥、脱皮屑、出皮疹，严重的患者脱衣服时就能掉下许多皮屑，甚至一些人早晨起床时都会发现床单上有许多皮屑。缺乏维生素 D 的症状：骨头和关节疼痛、肌肉萎缩、腹泻等。缺乏维生素 E 的症状：生育能力下降、免疫力下降、代谢失常、机体衰老等。缺乏维生素 K 的症状：牙龈出血、流鼻血、尿血、胃出血等各种出血症状。造成脂类摄入下降的原因有很多，比如食物中缺乏脂肪的素食者、脂肪泻患者，或者需求量不能得到满足的孩子和孕妇等。到底脂类应该摄入多少？谁是最好的榜样呢？在这一点上，作为全球饮食标杆的地中海式饮食已经给出了规范。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原始的饮食结构，比如希腊克里特岛的居民，脂类摄入量占到整体能量摄入的 40%， 比我们现在要求的高多了，但他们的癌症死亡率却只有美国的一半，冠心病死亡率是美国的1/20。他们摄入的脂类主要来源于鱼、坚果和橄榄油，完全符合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种类型脂肪酸的比例。所以在脂类摄入中，合适的比例要比量的控制重要得多。